轻轻松松解读名著，无言带你品味《红楼梦》中的一百个细节。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暗夜无言，欢迎您收听《红楼梦》中的一百个细节的番外。在上一期的番外，无言提到了《红楼梦》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晴雯。但是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的都是晴雯性格上的一些致命的缺陷。那在节目的结尾，无言也说了，晴雯这个人她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当然，除了她身上的这些缺点之外，她身上的优点也像熠熠生辉的宝石珍珠一样，能给读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这一期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讲晴雯这个人身上的闪光点、优点。我们这期节目是一期新密团成员抢先听节目。如果您是新密团的成员，您可以直接收听；如果您不是新密团的成员呢，等待七天之后就可以直接免费收听。那怎么加入新密团呢？您可以点进这个专辑，就会看到蓝色的提示，加入主播新密团享受多重福利，后面有立即加入，点进去就有一系列的入团的指引。或者呢，您关注我暗夜无言，点击我的个人头像，进入到我的个人主页，找到新密团字样，点进去，里面也有指导大家加入新密团的方式。那在讲晴雯这个人物的闪光点和优点之前，有一个问题我们应该稍微探讨一下，因为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关键，非常的重要的，那就是晴雯为什么在金陵十二钗右副册当中排名第一位。我们大家都知道，金陵十二钗正册当中的十二位女性，她们都是出身比较高贵的贵族小姐千金，其中可能除了秦可卿的出身成泥之外，其他的十一位女性都是这样。那么到了副册当中，前八十回里面，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在副册的人就只有香菱。其实香菱的出身呢，虽然不高，但是也并不低。甄士隐呢，他也是一个儒生，而且在他家被葫芦庙的大火烧着之前，他也算是博有田产的，就像是当地的一个员外一样。他还那么慷慨地拿出钱去供贾雨村赶考。香菱可以算是一个中等人家出身。你看，香菱的出身就比正册当中的女性要低，可能是这些原因导致了香菱屈居金陵十二钗的副册。那么金陵十二钗的右副册，我们知道向我们正面展示的只有两位女性，一个是榜首的晴雯，一个是排在晴雯后面的袭人。从二人的身份来讲呢，晴雯和袭人都是贾府的丫头，两个人都是伺候宝玉的，在身份上其实他们两个没有明显的区别。那么从出身上呢，袭人是从外面买来的丫头，而晴雯呢则是赖大从外面买来的丫头，也就是说晴雯是仆人家的仆人。以进入贾府的方式来看，袭人应该比晴雯的地位是要高一些的。而且我们知道袭人她后来也成为了王夫人心目当中未来宝玉的姨娘，袭人呢也一直是以怡红院首席大丫头的身份在整个前八十回当中呈现的。而且袭人和宝玉之间的戏份也比其他的丫头们要多很多。那为什么这样的袭人她反而排在了晴雯的后面呢？这个问题就很耐人寻味。实际上在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无言也跟大家稍微的探讨了一下这个问题。那一期的节目叫袭人为什么不如晴雯。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从贾宝玉的视角出发去考虑的。我们在书中时时处处看到的都是袭人比晴雯要重要，看到的是袭人和宝玉之间的互动更多，但是真正遇到一些比较关键的事情是晴雯顶上来的。贾宝玉那一篇催人泪下、感人肺腑、文采斐然的芙蓉女儿泪也是他写给晴雯的，虽然最后呢没有能够保住晴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晴雯的那种感情。就一个贵族公子哥来说，贾宝玉就算是有情有义的了。那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因为在贾宝玉的心目当中，晴雯比袭人更重要，他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如果回过头来去分析，或者是我们站在上帝视角去看， 袭人更像是宝玉的又一个母亲，而晴雯呢，则像是宝玉的一个朋友。可能对于贾宝玉这种向往自由的人来说，晴雯在他心目当中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可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把他的情感也同时寄托在了宝玉的身上，所以作者会将晴雯排到袭人的前面。当然了，以上呢都是暗夜无言自己对这个问题一些浅显的看法。那如果放在《红楼梦》成书的那个年代，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下，当时的一些书评人可能就会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哪个角度呢？有些人认为晴雯之所以排在袭人的前面，是因为袭人没有能够做到从一而终。如果大家去看脂批版本的《红楼梦》，大家就会发现，其实脂砚斋、机户叟他们认为袭人这个人的形象在当时的那种时代大背景下是比较完美的一个女性形象。袭人身上呢，几乎找不到什么特别明显的缺点，在他们心目当中是这样认为的。脂砚斋甚至还亲切地称呼袭人为袭青，对她给予了毫无保留的褒奖和赞扬。但是即使如此，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最后的这个人物的结局，他没有能够做到从一而终。堪羡幽灵有福，谁知公子无缘。不论袭人最后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开了宝玉，嫁给了蒋玉菡，无论这个当中有多么曲折、多么复杂的原因，我们单从结果看，袭人呢，没有做到那个时代背景下那些人心目当中所谓的从一而终。那么在一部分红楼研究者心目中呢，袭人之所以排在晴雯后面，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各种不同的观点，我们都了解一下。但是无论怎样，晴雯呢的确是排在了袭人的前面。晴雯同时也是贾宝玉进入到太虚幻境，有生之年第一次知道还有什么册子这种东西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他所看到的册子上面写的第一个女性，虽然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那个就是晴雯，但是我们作为上帝视角，我们是知道的。这些呢都是跟晴雯身上的优点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要先把它拿出来讲一下。要想知道晴雯身上都有哪些优点，有哪些闪光点，这其中不可避免的一定要讲晴雯和宝玉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晴雯身上很多的优点都是在她和宝玉的相处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把宝玉和晴雯的相处模式拿出来跟宝玉与其他丫头的相处模式进行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着巨大的不同。首先我们来看晴雯，除了在金陵十二钗右副册这个册子当中出现之外，她在书中的第一次亮相也就是第八回。我们再来大概的回忆一下，贾宝玉到薛姨妈那儿喝酒，喝得有一点醉了，脚步踉跄地回到自己的房子中。因为宝玉这个人呐，喝完酒了之后呢，他的酒品并不是特别的好，屋里的这些丫头们包括袭人都是顺着他去说话的，只有晴雯，我才不管那一套。晴雯直接就过来跟宝玉说，你早晨起来哄我，让我给你磨墨，结果你写了三个字，丢下笔就走了。你让我把那个字贴在门斗上，我还怕别人贴歪了，自己亲自爬高上梯的去贴了，我这手啊到现在还冻得冰凉呢。这个话中呢，既有斥责的意思，同时又有邀功的意思，听到最后呢还有点撒娇的意思。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宝玉和晴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种相处模式。显然晴雯并没有十分的把宝玉当成是自己的主人，他对宝玉是没有畏惧、没有惧怕的，而宝玉这个人呢，他又是不愿意让别人怕着他的，这个是书里面的原话，对吧？宝玉不愿意让别人怕着他，尤其是这些年轻美丽的女性，跟他越亲近，他觉得越自然、越舒服。所以在宝玉和晴雯他们二人这种相处模式上，我们就会发现，这可能是宝玉最喜欢的一种相处模式。为什么呢？因为紧接着宝玉就笑了。宝玉说，是吗？那你赶快手这么凉，我给你握着，就很自然地把晴雯的手攥到自己的手里，用自己的体温来给晴雯暖手。这一个细节非常的耐人寻味，而且非常的值得分析。后面到了第51回， 袭人回家去奔丧，袭人和麝月陪着宝玉过夜。麝月他说我要出去走一走，实际上麝月有可能是出去解手去了。然后呢，晴雯就要出去吓麝月一下，结果呢没有吓到麝月，因为天气太冷，晴雯呢就跑回来了。当时宝玉就摸到晴雯的手和脸都是冰冰凉的，就赶紧把晴雯的双手握着放到自己的被窝里给她暖手。也就是说，在书中晴雯应该是宝玉唯一一个两次给她暖手的人。暖手这个动作放在异性之间做出这种动作，显得既亲密又宠爱，同时这里面又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叫做分寸。我们都知道贾宝玉跟《红楼梦》中的很多女性都有过非常亲密的接触，比如说袭人，这个不用说了，偷试过云雨晴，还有碧痕伺候过宝玉洗澡，用晴雯的话来说呢，洗到这个席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道是怎么洗的，这个地方写得非常的隐晦，但是我们大概都能想象到那种场景。还有宝玉对金钏直接就言语上手调戏，甚至是像四儿都跟宝玉之间有这种同月同日生就是夫妻这种类似于誓言的两个人私底下说的话，这个话其实就是聊嘛，互聊。有这些人和宝玉和晴雯之间的互动做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宝玉和晴雯之间的关系清清白白，光风霁月。按照晴雯自己的话来说，当年是老太太把她给了宝玉，晴雯认为既然老太太把我给了宝玉，那么我们以后就是一辈子在一起的。在上一期番外中，无言呢说晴雯是一个对未来没有规划的人，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晴雯的确是一个对未来没有详细规划的人。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就可以看到晴雯这个人心思其实很单纯。同样是老太太将她给了宝玉，袭人就认为他和宝玉之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算逾矩，他就很心安理得的，很自然的，很想当然的，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跟宝玉出示了云雨晴。而另外一个人晴雯，他也是老太太给宝玉的，他只觉得既然老太太把我给了宝玉，那以后呢我就跟宝玉一直在一起了，这是他唯一的想法，他甚至连多一点都没有去想。你可以说他对未来没有规划，但是也可以从中看出他真的是很单纯，单纯到晴雯以贾府的丫头中数一数二的姿色常年的陪在贾宝玉的身边，两个人呢却能够守之以礼，晴雯呢能够守身如玉，一直到他担了虚名含恨含羞死去。我们千万不要误会，说一个小姑娘牙尖嘴利的，天天不是骂这个就是呵斥那个，这样的一个女性她怎么会单纯呢？其实这两者根本不矛盾。晴雯呢确实是脾气不好，用平儿的话说晴雯是一块爆炭，但是脾气不好跟人单不单纯这个是两回事儿。晴雯虽然脾气不好，但是她脑子里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在宝玉和晴雯的相处过程当中，宝玉也是逐渐的发现了这一点。天长日久呢，宝玉就对晴雯非常的信任，当然晴雯对宝玉也是非常的信任，这种信任呢是相互的。晴雯呢不像袭人，总是对宝玉这个也不相信那个也怀疑，总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晴雯也不像袭人，总是希望宝玉改掉这个改掉那个，虽然晴雯脾气不好，总说一些不招听的话，但是她确实没有对宝玉提出过任何要求。这个就是源于她和宝玉两个人之间的彼此的这种信任。如果说林黛玉对宝玉的信任是出于他们两个人精神世界高度的契合，宝玉和黛玉是非常有共同语言的，可是晴雯她没有林黛玉那么高的精神境界，也没有林黛玉那么高的文化知识，更没有像林黛玉那样那么善于去感知周围的环境，体察人心。晴雯和宝玉这种互相信任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实际上就是建立在晴雯和宝玉他们两个人性格当中的那种单纯。我一说宝玉单纯，可能很多人就要笑了啊，说贾宝玉那么一个花心的好色的一个男性， 你居然说他单纯，他单纯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贾宝玉这个小说形象跟外面的世界比，比如说跟贾雨村之流比，或者跟贾府内部的男性比，比如说贾珍啊、贾赦呀、贾环呢，甚或是他的亲戚薛蟠、傻大舅，跟这些人比，那贾宝玉多单纯呢？是不是？而且人家警幻不说了吗？贾宝玉的这种淫属于意淫，不是那种庸俗的皮肤烂淫。他没有浊世的那种尔虞我诈、人情世故、歪门邪道，他没有这些想法。晴雯在这一点上就跟他很像，这是他们两个人性格上重合的地方，也是他们彼此信任的一个基础。宝玉对晴雯是相当信任的，甚至可以说在宝玉身边所有的丫头中，他最信任的就是晴雯。这个呢，体现在书中的第34回。那一回宝玉在挨了一顿板子之后，在怡红院里面躺着不能动，但是他心里呢记挂着黛玉，想去让人呢探望一下黛玉，于是他就使了一招调虎离山之计，先让袭人去宝钗那里借书，然后又让晴雯去看林黛玉。当时呢有一段对话，晴雯说，我这个白眉赤眼的什么都没拿，我去了怎么跟他说呢？于是宝玉呢就给他找出了一块用旧的绢子，让晴雯带给黛玉。晴雯就说了，说你拿着一个旧绢子，没头没脑的，万一去了之后他以为你打趣他，生气了怎么办呢？宝玉说，不会的，你拿去他看到就知道了。晴雯也没有多问就拿去了。到了黛玉那儿呢，晴雯也是一句多余的话没有，就把绢子直接给了黛玉就走了。他对宝玉没有丝毫的怀疑，也对宝玉给黛玉送旧绢子这个行为没有任何一点多余的想法。或许晴雯是不懂，但是有些人他不懂，他也会产生怀疑，或者是觉得奇怪，可能会问东问西的，但是晴雯呢都没有。从这个细节就足以看出宝玉为什么这么看重晴雯。晴雯既能够做好宝玉交代给他的事，又不会有任何多余的话和多余的想法。这是对宝玉的一种信任，也是对宝玉的一种尊重，也是对宝玉和黛玉之间的感情的一种尊重。这你要换成袭人，袭人肯定又会说，我的天神菩萨呀，这可坑死我了，出了大事儿了，大事不妙了，咱们赶紧呢得搬出园子去。然后肯定又会对宝玉进行没日没夜的规劝。所以宝玉要使一个调虎离山之计，先把袭人呢支到宝钗那边去，他才能放心的让晴雯去帮他做这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在当时的时代来讲，宝玉给黛玉送一块用旧的绢子，这个呢属于男女私相授受，它的性质不亚于思琪和潘佑安之间互相传递东西，也不亚于小红和贾云之间互相传递帕子。所以宝玉不能让袭人知道，只能派晴雯去做，而晴雯也不辱使命，很干脆利落的二话没说的完成了这个事儿。我们想啊，像晴雯一个那么爱说话的人，宝玉不是说吗，满屋里就听他磨牙，说明怡红院里面可能最话痨的就是晴雯。而且晴雯也不明白宝玉给黛玉送绢子这个举动是意味着什么，可能很多人认为的晴雯的性格，他不得到处去问啊，宝玉给林姑娘送一个旧绢子这什么意思呀，恨不得嚷得满世界都知道。实际上晴雯并没有这样做，这就像是宝玉、晴雯、黛玉他们三个人之间独特的默契一样。那还有一个地方体现这几点，是在书中的第49回，宝琴、李文、李绮、邢岫烟等人第一次来到了贾府，这四个人一来就把大家惊艳了。宝玉去看了一回，回来之后就大发感慨，说老天哪，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人来。然后跟袭人说，你们天天都说宝姑娘怎么样怎么样是最好的，你们看她这妹子。宝玉这个话一说完，书里呢就描写了两个人对这番话的反应，一个就是袭人。袭人呢首先就表现出了不相信。袭人为什么不相信宝玉的话呢？第一点，就是因为袭人对宝玉这个人不信任。袭人一向觉得宝玉说的话总是没边没样的，玄天道地的，神神叨叨的，总说一些奇怪的话， 所以他不相信宝玉说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袭人认为宝姑娘那绝对是一等一，性格、模样、家世各方面都是最好的，怎么可能再出现一个比薛宝钗还要好的人呢？所以袭人不信。但是我们看晴雯是什么反应呢？就在袭人不信的时候，晴雯其实已经跑出去看了一圈回来了。回来之后呢，说要新来的这四位姑娘啊，真是一把子四根水葱。我们知道晴雯她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在她嘴里这个听上去有一点粗俗的形容，实际上就是她所能够说出来的最贴切的溢美之词了。你看晴雯对宝玉的话是无条件信任的，宝玉说好，她立刻就跑出去看，然后回来呢还尽可能的捧场，不像袭人看着宝玉好像有点魔怔了，就不愿意去顺着宝玉的性子。此外呢，晴雯这个人平时懒归懒，眼里虽然没有活，但是有事儿他是真上。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并不雀金球那一回了。其实宝玉的那个雀金球上虽然烧了一个窟窿，他怕老太太责备他，但是以贾母对宝玉的这种宠溺，就算宝玉把整个雀金球都烧了，估计贾母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况且呢，怡红院的人也都尽力了，对吧？大半夜的拿出去找城里最好的绣工绣娘，但是他们都不敢补。然后怡红院里面的这些女性，包括麝月，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时候唯一的指望就是晴雯。如果晴雯真的是那么懒，那么眼里没有活儿，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干，就像在怡红院养老一样，如果她真的是这么一个人，她完全可以选择说明天你穿另外一件不就完了吗？老太太最多也就是嗔怪宝玉一下，能把宝玉怎么样呢？是人重要还是东西重要呢？对吧？但是晴雯不愿意让宝玉受一点委屈，不愿意让宝玉因为这件事情而着急，她就在自己身体非常不舒服的情况下熬了一夜补好了雀金球。还有一回呢，是第73回。第73回我们在上一期提到了，就是赵姨娘和贾政晚上临睡觉之前两个人说话，提到了宝玉，被赵姨娘的一个小丫头叫小雀的听到了。这个小雀呢，就到怡红院来把这个事儿告诉宝玉，说你仔细明儿老爷问你叔。宝玉一听就像被下了这个紧箍咒一样，连忙挑灯夜读，临时抱佛脚，然后呢翻官出去上了个厕所，回来呢就一惊一乍地说有一个人从树上跳下来了，把他吓了一跳。然后上夜的婆子们就出去看了一圈，并没有这样一个人。当时大家还说别胡说，你是不是眼花看错了。本来呢这是一个小插曲，但是晴雯她一下子就抓到了一个机会，说怎么没有人，刚才陪宝玉看书我们几个人都看到了，宝玉都吓坏了，现在呢正这个发烧呢。他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样的话宝玉就可以以被吓着了发烧为借口逃避明天贾政问他书。晴雯的这个神来之笔啊，可以说正中宝玉下怀，宝玉也就顺水推舟来装起病来。不管贾政第二天是不是真的会问宝玉的书，但是宝玉的着急是真的，晴雯不愿让宝玉经受这些，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就借着这个小插曲就坡下驴，将计就计。所以你看宝玉和他之间也是有一种默契的，如果是袭人或者是麝月，他们就不会这样去处理，他们可能会尽心尽力地陪着宝玉温一晚上的书，第二天呢就听天由命。贾政如果问的结果还满意，那大家就都松一口气，如果贾政生气又打了宝玉一顿板子，那袭人和麝月他们就伺候着呗，这也就是他们所能够为宝玉做到的最大的程度。而晴雯则不一样，她能够另辟蹊径，用一些看起来好像不太光明正大，但是实际上无伤大雅的小手段。其实从73回这个情节我们就可以发现，晴雯呢虽然脾气大，思想单纯，她还是有一些小聪明小智慧的。在书中的第60回，就是方官、蕊官、藕官等几个人跟赵姨娘打起来了。当时呢袭人非常着急，她作为怡红院的首席大丫头，在怡红院里发生了这样的事儿，其他的院子里面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袭人就特别着急，就急着拉架。但是呢 无论是方官还是赵姨娘，那都不是轻易的能拉开的人，把袭人急得呀摁下葫芦起了瓢。那么晴雯在干什么呢？晴雯一面笑着一面假意拉架，但是其实晴雯还有第三手的准备，他另一边早已让春燕去告诉探春了。过了一会儿，探春来了，把赵姨娘呢就给多弄走了。可以看到晴雯呢，她是一个有极致的人，在当时那种混乱的场景下，在那种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晴雯呢能够将事情处理得很巧妙。我们可以看出晴雯在她本人不生气的情况下，在她的情绪稳定的情况下，她的智商是在线的，比袭人那种干着急做无用功要强得多。在给方官和赵姨娘拉架这件事上，晴雯一点都不生气，她是笑着一面假意拉架。这个时候她没有生气，头脑很清晰，知道该干什么，知道这个事情的关键在哪里。那么书中还有一次体现出晴雯的这种聪明智慧，是在第74回，也都是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一回。王善保家的构陷晴雯，王夫人勾起了以前的一段不美好的回忆，于是叫来晴雯质问。晴雯来了之后，王夫人说的话非常的难听。晴雯曾经说过，拼着得罪太太我也不受这个气，以她这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脾气。此时呢，晴雯心中应该是一肚子的委屈，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晴雯仍然急中生智，说自己平时并不贴身服侍宝玉，宝玉怎么样呢她不知道，要问袭人和麝月。在这种非常紧张的关头，面对的是王夫人，晴雯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发挥出她的聪明才智，而且是一种极致。一个人是否真的聪明，不仅要看他在一种平常的、和平的、正常的情况下，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最关键的呢，还要再看一些突发性的、紧急的、关键性的时刻，他的智慧、他的聪明能不能发挥出来。从这几点我们可以看到，晴雯是很聪明的，他有极致。可惜的是呢，虽然他对王夫人的那一番回答非常的巧妙，但是王夫人是不吃这一套的。在王夫人的概念中，就算你没有做出任何勾引宝玉的行为，就算你每天不和宝玉朝夕相处，但是你长得漂亮，长得风流袅娜，就是你的错。他其实不管在王夫人面前表现得如何极致，他被撵出去的命运已经注定了。这是晴雯这个人物形象的悲剧，是大观园里的悲剧，是贾府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晴雯这个人物身上有哪些优点、闪光点。首先第一点呢，晴雯非常的单纯，在她的头脑里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情世故、歪门邪道，她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如何上位，所以她和宝玉之间能始终保持着一种清清白白的光风霁月的关系，能够守之以礼，这在怡红院的丫头中是极其可贵的。那么第二点呢，宝玉和晴雯之间彼此无条件的互相信任，这种信任源于两个人性格上都有的单纯的一面。对于宝玉来说，晴雯是他在怡红院里最信任的人，他能把最隐私的事情放心的交给晴雯去做，而晴雯呢也是毫不犹豫的执行，不会追根究底，更不会起什么疑心。第三呢，晴雯这个人在关键的时刻真的能发挥出很重要的作用，她能够正命一般为宝玉补阙金球，晴雯也能够将计就计为宝玉找到一个逃脱被问责的理由。那第四点，晴雯实际上是一个头脑很聪明的人，她有一些极致，在突发事件、关键性的事件，甚至是极其混乱的场面下，她呢都能够急中生智，冷静地去处理问题。他的智商是在线的，当然这个前提是在他不暴怒的情况下。我们在上一期番外中说了晴雯身上的缺点，那么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晴雯第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他管不住自己的嘴，根源在于他的脾气非常的暴躁，一点就着，属炮仗的。有些事情他如果看不下去，他不能容忍，必然要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而且毫不忌讳当事人的感受。 第二点呢，就是晴雯她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其实以我们刚才发现和总结的晴雯的那些优点，如果晴雯是一个稍微对未来有点想法的人，那么她的聪明智慧、她的样貌、她的心灵手巧，是完全可以支撑她的这个小小的野心的。换句话说呢，就是晴雯她是有资本的，除了她自己的这些身上的优点可以成为她的资本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本，就是晴雯是老太太看中的人，是老太太将她给了宝玉的。像其他的人呢，老太太喜欢归喜欢，但是可能没有做一些特别的安排。所以晴雯除了自身的优势之外，其实她还有贾母这个靠山。可惜的是，晴雯并没有像袭人那样充分的去利用自己的这个靠山。那么晴雯的第三个缺点就是锋芒太过外露，这个跟她的第一个缺点脾气火爆不完全是一回事儿，但是呢也有一定的联系。一个脾气火爆的晴雯，她的性格其实总体来说是比较粗糙的。你别看她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但是平时呢她还是该吃吃该睡睡，还非常愿意跟怡红院里的那些大小丫头们一块玩。其中有几个比较有名的场景，一次呢是晴雯和方官等几个小丫头一起玩牌，方官输了，晴雯要隔着他，方官不让，然后两个人就打打闹闹地跑出来，正好碰到了刚回来的宝玉。你看晴雯她不喜欢方官归不喜欢，但是平时该玩玩该闹闹还是能玩到一块去，她的性格上有大大咧咧的一面，是比较粗糙的。这颗心呢，相对来讲里面放的东西，放的一些杂质是比较少的，所以她生气完了之后，发完了脾气，骂完了人之后，她转过头去呢高高兴兴的兴致勃勃的玩闹吃。但是其实晴雯她也有自己敏感的一面，就是之前我们讲过，她对于和她身份一样的丫头，想要通过一些她认为不是那么特别光明正大的手段给自己挣一个身份，给自己挣一个前途，她对于这样的人，她呢是一概看不上瞧不起的。那在这些方面，一些细微的细小的事情和变化，晴雯是能够迅速的察觉到的，所以晴雯才会经常说那一句，你们这装神弄鬼的我都知道。这句话带有着威胁的性质，意思就是说，你们别以为谁是傻子，别以为我不知道。晴雯不喜欢别人把他当傻子一样去愚弄，他觉得有些事儿我也能做，我甚至比你更有资格去做，但是我不会去做，我也不屑于去做啊！你们做了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你们做了那些事别以为能够瞒天过海，其实呢我早已了然于胸，我不是一个傻子。晴雯其实他就是想表明这一点。但是晴雯啊晴雯，你有没有想过，你知道了你又能怎么样呢？你即使当众揭穿了这个事情，你又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能让他们收敛吗？还是能让已经发生的事情又回到原点？实际上晴雯这句话虽然带有一定的威胁的性质，也表现得晴雯头脑非常清醒，但实际上这句话没有任何的意义。在原著当中还有这样一个小细节值得我们去注意一下，是在书中的第63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在这一回当中给我们透露出了一个细节，说香菱、晴雯、宝钗和袭人四人同庚，所谓同庚也就是同一年出生的，年龄一样大。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四个人，如果要是不在这一回明确的交代的话，我们可能很难想象这四个人年龄一样大。香菱和晴雯在我们心目当中感觉那要比宝钗和袭人幼稚不少，是吧？宝钗可以说已经有了她自己非常完整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袭人呢对自己的未来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规划。而我们看香菱和晴雯，香菱她可以说是在命运的洪流中随波逐流，就是命运给她安排什么样她就只能接受，但是香菱仍然保持着她一颗天真的赤子之心。晴雯的命运其实比香菱也好不到哪去，连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都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跟他有一点亲戚关系的人，就是一个姑舅表哥，姑舅表哥夫妻俩还不成器， 就是贾府著名的多魂虫和多姑娘。所以你看，晴雯和香菱的身世都这么悲惨，但是他们的心思都比较单纯，所以感觉晴雯应该也比袭人小不少。实际上他们四个是同庚的，年龄一般大。总之呢，对于晴雯这样一个人物，用我们现代常用的一句话来讲，晴雯身上有一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成分。但是我们回想一下，放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下，一个这样出身的女孩子，她争又能争到哪儿去呢？也许从晴雯被卖到赖大家的那个时候起，晴雯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虽然晴雯的身上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对于宝玉来说，对于《红楼梦》的作者来说，晴雯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虽然脂砚斋在脂批当中对袭人进行了毫无保留的赞美和褒扬，但是这都无法改变晴雯才是贾宝玉和作者心目中最特殊的那个丫头，也改变不了晴雯是金陵十二钗右副册榜首这一事实。以晴雯和宝玉之间这种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即便袭人能够从一而终，想必在金陵十二钗的右副册上，晴雯仍然是会排在袭人前面的。如果您喜欢本期节目，欢迎您为节目点赞。节目进度条上方有打赏两个字，你也可以为暗夜无言的原创节目进行打赏，支持我的创作。如果您希望在节目之外跟暗夜无言进行更多的交流，跟我们喜欢《红楼梦》的听友们进行更多的交流，欢迎您加暗夜无言的全拼001。在进行好友验证的时候，您可以写上您最喜欢的《红楼梦》人物是哪一位啊，以作为我们的一个通关密语。另外向大家推荐我已经录完的一部有声书《红楼梦绣像珍藏本》，您只要关注我，点进去我的头像就可以看到我录制的全部节目。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暗夜无言，让我们下期再见。